你知道这个礼拜六日啊，本来就是会有机会会有那个什么，合欢山有机会会下雪。
现在不是下了吗？
合欢山下雪了吗？没有吧？
有啦，刚刚一堆人要上去呢。
是玉山有下吧？玉山没有吧？
玉山可以一堆人上去吗？
玉山不可以啊。
对，我看一下，
玉山是可以，东埔可能可以吧。反正我本来这礼拜有打算说要冲一波的，反正想说圣诞节没事。嗯，结果我礼拜五的时候就很纠结，我就想说还要去换机油，然后还要换雪链。
哎，合欢山下雪啦。
哦，现在下雪。
哦，两个小时前。
靠腰啊，算了，没差啦。
怎样，你要去哦？
没有，我本来有想去啊，但是现在感觉应该也没有下很厚吧。
没有啊，现在写说那个啊，请大家不要再上山
啊，因为很多人啊，
很多人啊，爆满，
就是、整个爆掉啦。很想去看欸，你有看过雪？
没有欸，
我用即时影像看就好。
怎么即时影像？
合欢山所有的山系，就是那种主要的山系都会有即时影像。
你也要我家网络跑得动啊？
你不是在找铁蛋吗？
啊？
你不是说你找到铁蛋了吗？
哦，对啊，因为之前我发现最近 Seven 全家都没有卖铁蛋，
很想吃。
就突然你会有一阵子会很想要吃某个东西，但是你找不到了。
哦，对啊，最近有这种感觉。有的是老板死了。
你怎么一讲就是这种极度负面的东西？
没有，就是有些就是味道，就是那个人做出来，哦、虽然他有传承、嗯，但是。承接的那个人终究会不一样，就是他们的秋罗还是会有一点细微的差异，那细微的差异就会造成那味道不一样。
而且我们也在长大，
啊，对啊，可能味觉
有迟钝，
这样，
或者是需要我们更重的味道，
重了那个口音哪一点？没有啊，那个鸟蛋就是我不想吃那个啊，就是之前就是你知道以前统餐啊。不是都有那个吗？
营养午餐啊，
对啊，嗯，哦，你们叫营养午餐啊？
不然什么叫统餐？
统餐就是因为它一桶一桶的啊，然后都会用那个蓝色的那个工业箱装着啊，
哦，
然后我们就叫它统餐啊，嗯，然后统餐里面就是会有那种，反正它就是有几道比较好吃的，几道比较不好吃的，在统餐里面蒸蛋算是好吃的，
但它的好吃也其实就是能吃吧。
就是你会期待
哦，不会到很极端
的。啊，其他的就是什么炒那个叫什么，啊，豆芽菜。
我以前吃那个餐的时候，我最讨厌一件事情，就是因为他虽然都会公布菜单，但我们不一定每天都会去看
啊。对。
然后你以为是鸡块，结果是那个玉米里面有奶油的那个
哦，
你知道吗？
哦，
就是也像炸的跟鸡块一样，
很像鸡块，但是它就是吃起来就是奶油玉米。
然后你咬下去就是期待不同。
对
对。就会很堵然，
嗯，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有一道菜是咖喱鸟蛋，
嗯，
然后通常统餐的量啊，就是大家一定会有吃不完的，
对，
或者是说大家不喜欢吃就不会把它抓完，
嗯，
就是像意大利面啊鸡块，大家都已经狂咬嘛，
反正不好吃的不好吃就会留下来啦。
对，然后那时候我刚好就是觉得说，哎，咖喱鸟蛋也蛮好吃的，然后其他菜也都被夹完了，嗯，
对。
就是通常你第二轮你可以自己再去夹嘛，只要大家都夹过了，
哦，对，
你就再去自己去夹。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哎，既然没有人要吃了，因为那时候也尾声了嘛，不知道第几轮了，反正我就把它全部都放进我便当盒里。
嗯，
然后那时候就
拆散了多少鸟的家庭，傻小啊！
我现在想起来就想吐。反正就是后来把它吃掉，
到多少颗啊？
我觉得保守估计至少40颗，
40颗鸟蛋，
对，就是那种小小圆圆滑滑的那种，
靠杯哦，
对，然后，嗯，当然这样子就不对劲了嘛，
嗯，
就是因为那时候放学我都会去补习，
对，
然后我去补习班的时候我就觉得整个人超晕，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想起来不知道那个有什么关系，
嗯，
可能热量太高，还是说
现在也一样超晕。
然后。那时候我就坐在那个公车上晃晃晃晃，然后下车的那一瞬间我吐了。
嗯，
然后你知道40颗脑， 四十颗鸟蛋，
对，
瞬间炸到你的嘴巴里面，
啊、好恶哦、喔，
好恶哦、喔，
好恶哦、喔，
好恶哦、喔，就不用讲下去了，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不喜欢吃鸟蛋
哦。所以从此之后，哦，
我那一阵子之后，甚至就是一两年内，我连卤蛋都不吃
哦，
甚至只要是蛋，我甚至就是只能吃，就是最多只能吃到蛋白，只要是蛋黄那种软磷脂的东西，我不吃。有腥味都不吃。
哎、欸欸，我说真的，那个会，尤其是蛋，它不能一瞬间吃太多。
对，
因为我也想起来，我以前有一次去吃西门町有一间叫蛋蛋屋的，我不知道有没有讲过。
好恶哦、喔，听起来就想吐。
对，没有，他就是他那个在西，因为如果大概十几年前吧，在那里应该大家都知道那间，因为他就是在四号出口一出来就看得到了，
嗯，
一整栋，然后反正就是他就是用蛋料理这样。
哦、蛋料理
对，然后他的那个我去吃一次，他所有东西都加蛋，就是咖喱饭，然后蛋包饭，然后什么蛋汁意大利面什么的。我记得我吃完那一次，我整整半年到一年闻到蛋的味道，我就觉得想吐
哦。
对，就是一瞬间，
对对对对，就是你会突然有一个哦，
好恶哦，
很腻一样。
对对对对，
就要这个恢复时间要拉很久了。我也忘记是什么时候开始，我又重新开始吃蛋。
嗯，但是你现在还是不吃鸟蛋？
对，我还是不吃鸟蛋。就是鸟蛋，我其实前一阵子还有试过。
嗯，
那多久之前我就忘了。反正就是我们有一次出去玩嘛，好像在那个去高雄藤枝那边，然后路边有卖鸟蛋。
哦，你说烤鸟蛋？
对对对。然后大家就说、嗯、来来来吃，其实很好吃。然后我就好吧，重新来试一下，就会
嗯
一口下去还是吐掉。嗯、对，还是吐掉，还吐掉。
嗯，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鸟蛋真的是太
那个，就是小时候的阴影。
对对对 对，我真的没有办法。但是卤蛋现在可以吃啊，蛋料理现在还是蛮喜欢。
嗯，
就那种欧姆蛋啊、烘蛋啊，那种香料烘蛋就超好吃。
但是鸟蛋就真的会，就是你有那个，
而且鸟蛋好像没有人把它做成其他的就是形态。鸟蛋大部分就是一整颗啊，
不然你要哪种形态？
像烘蛋，它就是打，然后出来，然后用香料加一加，它会砰砰的这样子、啊、
那我用鸡蛋就好，那一颗那么小颗，我要打几次？
有道理。
对啊，我光是在那边拆蛋，我不知道拆到什么
时候。没有，有人就想说喜欢那臭臭啊。
哦哦，鸟哦，你说鸟蛋的行为，
对啊，
应该是不会有人喜欢那个东西啊，应该就是鸟蛋只能这样子处理，
好吧？
那些鸟蛋哪里来的啊？
什么鸟蛋？
他们会养一群鸟，叫鸟生鸟蛋吗？
我也不知道，这种事情好像比较深究比较
好。哦，好，因为你很讨厌鸟蛋。
对，没错，我等下吐。
对，还好还好，我们刚刚有听，我们刚刚就是在开录之前，我们听了一下去年跨年的，
这个叫穷途末路吗？
没有没有，我只是想要听一下去年我们到底讲了什么，因为毕竟又过了一整年嘛。然后听了一下，然后。还好我们有听、
欸、
不然其实我们都会讲重复的内容、
欸、没错，
对，但今年算是一个很特别的一年啊，不知道，就是我觉得今年有些人会觉得，
那你觉得做过得快吗？
我觉得过很快、欸
哦、真的假的？
我觉得过超快、欸、
是、喔、
是一瞬间的事情，就有很多
感觉，应该是因为五月到就是疫情解封那段时间突然消失，所以你们觉得很快？
也不是消失，就是算很快吗？还是很久？有可能算很久。
我也觉得有点，我个人的感觉是觉得，嗯，过老久、喔。我甚至觉得疫情好像是去年的事情，就疫情爆发这件事情。
哎、欸，对，我有觉得，就是我这一年来很多事情好像都是去年或前年的记忆。
嗯嗯，
但其实都是今年发生的，就是发生了太多太多事情。
对，
因为这样算下来。这样算下来，我们其实录音也一年了吧？
有啊，一年啦、啊，
一年了吧？
到十一月就一年了。
对，
就去年算是八月开始试录嘛，然后十一月正式上架这样子。
然后后来又找了，后来又因为 Podcast 关系认识阿年嘛。
对，
然后
就开始联系一些外来，就是开始找嘉宾。
对，找一些来宾、嗯，然后包含阿进。
欸、
就聊了很多我们以前学校没有聊的东西。
欸、
然后吕玉安，吕玉安也是少、欸、前期少数的一直参与我们节目内容的人。
欸、对
对，但他最近真的工作太忙了，那他也换了新的公司。然后还有什么？
哦、他换工作了、
哦，他在阿年那啊。
他后来又哦，你说刚换到阿年那， 这样算是刚新换公司哦。我想说是不是已经过很久啦、
啊、没有没有没有，才三四个月而已。
哦，三四个月哦，三四个月算年轻就对了。
对啊，
哦，三四个月
还在熟悉吧？哦，半我也不知道，我觉得今年的体感很怪。
对
对，
为什么？
今年体感就很怪、
啊。那有的人觉得很快，有的人觉得很慢啊。
对啊，就是
还是说，其实大家已经有点混乱。其实真的觉得快的，也不是觉得快，就是他是觉得慢。
而且我发现，就是自己会感觉到自己的价值观有一些稍稍起的变化。
那是你吧？
因为我刚好也开公司嘛，
对啊，
就是大概九月十月的时候，也没有。
你现在正在被转换中，
也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现在所说的换个脑袋，不是说我想要变成资方还是什么之类的，嗯，就是我不觉得这些问题，嗯，我不觉得我的价值观有什么转变啊。我说的转变就是说，以前我不会做的事情，现在会做。例如我讲一个很明显的，就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在粉丝专页有搜过，就是有朋友邀请你对某个粉丝专页按赞啊？对，以前我说老实的，以前我都忽略。
你不会去按？
我不会去按啊，我就是忽略啊，我没兴趣，我干嘛去按？
你这个人很难相处哎，
就是
按一下是会怎样？
可是你当下是这样子想的啊？哦，当下你价值观就是这样、啊，我干嘛没事去按那个？没有差我一个啦的那种感觉，就是你会觉得没有差你一个，然后。最近我的粉专上线了嘛，然后我就邀请朋友去按啊，我每一个按的我都心存感激啊。然后我前几天我突然想到这件事情，我觉得以前的我好惭愧，所以我就在我的个人专页上面看到任何有人邀请我的，之前那些被我忽略掉的，我全部给他按起来啊，因为我懂了，就是经营一个东西，你还是需要这些看似虚荣的内容，
也不能说虚荣啦，它就是现在这个时下社会的一个广告方式、啊，
它就是一个评断方式、啊。
对，然后对啊，就有点像那个叫什么啊，性评系统。
什么是性评系统？
不知道有没有念错、欸，反正它就是一个评价系统、啊、嗯，就是现在我们未来会越来越看评价这件事情。
对啊，
对啊，
也就是你会先，
那你有去按那个吗？
什么？
热血青年站？
有啊。
啊有、
哦，不是啦，我是管理员呢、欸。
哦，你是管理员，
我是管理员，你写的考、
喔，你是管理员哦、喔。
对啦，
哦，他最近还有在一直在更新那个哎、欸，我我会收到，是因为我是管理员吗？
你是管理员吧？
我一直收到那个有人回馈什么的，
你应该也是管理员吧？
哦，我不知道，我没有去看。哎、欸嗯、，FB 现在使用率是很低耶、
欸。哦，对，
如果你想要找资料的时候。
啊，就是老人集散地啊、哦、，FB 啊，就是他使用年龄偏高啦，然后现在大家都是 IG 啊，可是 IG 现在也就，
但 FB 跟 IG 现在有人有联动啊，所以其实还是会一起发啦，
对啊，像我的就有联动、嗯，然后剩下的，因为我最近因为要做那个，就是你要想办法行销嘛，
行销，你不是有投广告吗？
没有，那个广告是因为 Facebook 在那边挤掰。他那时候就是写说，就是我那个粉丝专要上线，除非就是他要确定我是不是一个商家、嗯、他要我寄资料给他们，然后等一个月、嗯、他才能够确定我是商家、嗯、或者是
你投一个广告，
我投一个广告700块给他，他就马上确定我是一个商家，因为我有消费行为哦。那干我当然是700块先缴下去啊，
哦，700块比较有价值、
啊、而且其实也的确需要行销这件事情啊，就是 win-win 啊，
哎有 win-win 吗？
其实没有，我
现在只有他 win。
对，现在看起来是只有他 win 而已，我没有 win 啊，因为他那个触及人数啊，他是只要你有滑过就算。
滑过？
对，只要就是你会滑嘛，然后你会滑手机嘛，然后你在粉丝专页上面、哦，就是你的 Facebook 上，
你不用点进粉丝专页，
你不用点，他那个触及人数
要看到就
是以那样子去计算的、哦。所以其实我那一次我记得我投700块，
好奸诈。
我投700块，然后他的触及人数是7180几个人，但是真正收到的陌生战术大概50个不到。
嗯，因为有时候滑过去，如果你不够抓，就是你不够吸引人的话，真的是没有办法、
啊。对啊，就没办法。
就像 IG 也是啊 ，IG 我也是滑过去，然后有时候我看到有我想要知道的东西，他 你一看是广告。
对，
以前在很久以前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啊，你会知道说，哎、欸，它是广告，然后你心里又有一个抗拒，
对，
你就会不想点它赞或不想收藏它这样子。嗯，然后现在就是后来越来越就是很习惯的，就是哎、欸，这个觉得之后可能会有需要，
对，
你就会把它收藏或点赞这样，你喜欢的话。
哎、欸，这个我觉得那就是价值观的转变、欸，就是你以前有没有在看实况啊？大学时期
有，
大学时期啊，
游戏实况嘛，
对，游戏实况。大学时期我很喜欢一个人的实况，那个算是台湾的始祖。那时候台湾都没有人在，不是台湾那时候都没有人在开实况，有一个人专门玩 Minecraft， 然后他叫做蓝色铁卷门。
哦，我知道，知道，知道。
对，然后以前大家都会看他的影片，然后。那时候他，我记得他后来爆炸，
因为他很搞笑啊。
后来他爆炸，爆炸就是炎上嘛，就是大家开始在抨击他、攻击他。
为什么爆炸？
因为他说，因为他想要继续做这件事情，但他不能够无偿的去做，所以他希望大家就是donate他，或是赞助他。但是在那个年代，
但是大家免费已经吃习惯
了。对，那个年代，大家觉得说啊，你要开始敛财了，你要开始敛财了，然后。你失去了初心什么之类的
哦，就跟那个有一些歌手也是被这样抨击。
对对对，就是有这种攻击、攻击他嘛。然后他后来就是因为他说他要新增新的伺服器还是什么模式，然后希望大家一起来玩。然后他也会继续做直播什么之类的。可是他就因为被攻击，他好像有一段时间他就停更了。可是他如果没有他的出现啊，就是台湾实况圈应该是不会有一个开头。但是你看现在。现在才过几年，大概六年七年左右吧。就自从蓝色铁卷门出来之后，又过了六七年。现在抖内根本随便丢，
对啊。
现在赞助抖内随便丢，你看实况某一个就
是
喷乱乱喷呢。
抖内这件事情，
谁
就是没有办法在实况上抖内。我以前以为他那些喷的是点数，嗯，后来才知道他是现金，
就是钱啊。
对啊，
但是你仔细回想一下那个。跟你价值观有没有符合？譬如说，你今天在看到街头表演的艺人哦，然后今天你走在路上，你的确很开心，就是你被他娱乐到了，
就是他带起整个街道的气氛，
然后你心情突然很好，你刚好看到了，
或是你有站着看完他的表演，
对，那你会不会丢钱？你会吗？
对啊，
你会丢钱吗？
就是觉得说还是要丢啊，因为你还是使用的嘛。
对，然后可是你丢钱了嘛？你丢钱给街头艺人，跟你在网络上丢钱给这些取悦你的实况主，它的差别只在于从口袋拿钱比较简单
哦。对，
从口袋拿钱真的很简单。
但他现在不是有一些刷礼物吗？比较也更简单了
啊？那是什么
啊？不是，就是有人会送飞机啊，送火箭什么的。
你是在看哪种实况？
每一种的没有哎
哎哎哎，你露馅了，
没有啦。
我是在讲退局的游戏实况、喔，
没有啦，没有啦。反正他那个就是有，就是他们开始会有那种带，就是怎么样？比如说火箭就代表几万几万点这样子，然后什么什么，再它就变成一个钱的。
所以你要买点数吗？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没有买过。
哦、OK。
我有那个钱，我去买其他东西。
Oh, okay,
大哥，你是知道我的，
okay.
我绝对不会刷给别人。
哦、oh, ，OK， 好，哎、欸，哦、oh, ，所以他们那个就变成这种储值平台啊，
就是变成说让你把钱掏出来很方便、啊、你真的是不小心点错， oh. 之前不是有很多新闻，就是那种小孩子点爸爸的那个
信用
账号吗？
对，
就是因为这种类似这种案件有没有太容易点了， oh. 他一点就跑出去的样子，所以就有造成刷到。很多钱这样
子、欸我最近也有一件事情我要特别提倡一下，就关于因为这是抖内这些小钱或者是这种付费方式，它现在其实因为有手机就超方便嘛。
对，
然后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很喜欢买游戏的人，嗯，为什么是很喜欢买游戏？因为没时间玩嘛，但是你又很想要玩，
但是你看到就觉得说，哎、欸，这个东西我一定要拥有，
也不 是就是你想要玩它，但是你买了下来之后。到底有没有时间玩又是另外一回事。
你是因为买很多，
因为像最近就是 Steam，嗯，就是有一个平台叫 Steam 嘛，对 ，Steam 就是现在在那个圣诞节特卖嘛，嗯，像我去年圣诞节特卖买了五六款游戏吧，嗯，才七百块，六七百块，嗯，对，因为圣诞节特卖真的就是打到爆炸，打折打到爆炸，真的，然后。 就是我有发现，就是因为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很喜欢玩手游，嗯，然后他玩手游的方式就是跟一般人比较不同，或者是
你说他要花钱？
哦，不只是花钱，就是当这个手游一打开，有什么礼包全部先买，因为他在起跑点就要先赢别人哦。然后有出什么新礼包也买
啊？他那个账号玩一玩会卖掉吗？
不会啊，就是玩爽的啊。哦，对，然后你。但是呢，我现在要跟大家讲，就是因为手游这东西是，你是一直一直不断去丢钱在里面的，
对，
然后可能一次800、400、900，然后2000、2500什么之类的，
对。
可是如果你很喜欢游戏的话，我觉得如果你家刚好有电脑，我觉得 Steam 上面有很多游戏值得你们支持。然后像是我最近买了一款台湾制作的游戏，就是因为我是那种，就是我是武侠游戏迷啊。嗯，就几乎所有武侠游戏我都会玩，
剑那种，
对对对，几乎那些从小时候就会一直玩到现在。嗯，然后台湾现在有一间公司，他们在做这个武侠游戏，他们研制了大概2年多3年吧，然后现在一款游戏，我记得那时候没打折是518块。嗯，对，
其实听起来也不会到很贵啦，就是假设原价的话，
对，可是那个就是。感觉问题，因为今天我在 Steam 上面买了一款游戏，是你真的买了，但是你在手游上面，或者是你说的那个刷飞机、刷火箭，嗯，它是一个念头跟一个冲动，
对，
对我现在就要，但是你就点下去了，可是它的价值可能不一定那么高，也会不一定啦，因为有些人就是手游的拥护者嘛，
对，
但对我是比较偏 PC 端的，就是电脑游戏，我觉得
你比较有一种拿在手上的感觉，是不是？
也不是拿在手上，就是。不管是画质、动作还是故事剧情、哦、我觉得
比较细。
对，因为毕竟
手游是方便玩这件事情。
对对对对，毕竟你电脑的硬体实际就是比手机来的好啊。嗯，对。然后，他们在写这么多的程式底下，那个现在3D 渲染的能力超好。嗯，就是你会觉得超逼真的。
但你讲这件事情，我最近看到一个很好笑的广告。
嘿，你说，
不是啊，我其实是一个不玩游戏的人，只是我就这样。以旁观者来说的话，旁观者
，
旁观者，
怎样？你说啊？
没有啦，反正就是最近我也没有注意他是哪一款游戏，反正他就是广告说，哎、欸，你就是这个手游啊，在手机上玩不过瘾，你可以把它到电脑上玩。
哦，对啊，很多人现在用电脑玩手游，
那何必？
就是我就有在想说，是不是因为？
他们就那个广告词就是说，再也不用抱着很烫的手机回到电脑萤幕上玩，这样子就可以让你到电脑萤幕上玩。
对，
那这样子为什么不做电脑游戏就好？
可能做电脑游戏要开发的东西又更多吧。哦，对啊，
只是就觉得说这有点像我们之前讲的那个循环，有没有？
哎、欸，也没有，我觉得也许是市场大小的问题。
市场大小，嗯，
因为也许有些人像我一样是 PC 玩家，嗯，然后。这个手游一出来之后，他告诉你说在 PC 上也可以玩。嗯、那对于我这个 PC 玩家来说是很方便的，哦、因为我玩电脑时间
可以试试看，
比玩手机长、哦。但是他这个如果是开发在手机上面的话，那代表他的更广泛嘛。他今天打的族群就是说，PC 也可以玩，那他就打到我们这些 PC 玩家的心、哦。
也有可能是一开始资金不够，所以是先研发手游，
也没有
转吗？
其实没有差。其实他在电脑上面玩就是用模拟器玩而已，就是用手机模拟器玩而已。然后他我觉得最大的不同是，如果你今天是手游，因为像有些手游我女朋友也会玩，但他不玩电脑游戏的。
为什么？
他家没有特别
没有好的电脑，
对，特别喜欢玩这种电脑游戏。然后如果他开发平台就在 PC 上，他永远吃不到手游这块啊。
哦，因为在 PC 上开发的东西很难塞进手游里。
对啊，而且说实在的，手机超好赚钱的、欸，就是以看我的身边有这个疯狂玩手游的朋友来说，那个赚钱的速度比起你开发一个 PC 一款卖500-600块卖的还要快啊！
好像算是有点不像是在线上的吧，很少是线上的吧，
现在都是线上云端储存啊。
哦，那是现在嘛？就是我记得以前就是 PC 就是买下来啊、嗯，然后。很少人就是会去玩到线上，或者是他有的就是单机游戏，然后他自己的资料量很庞大，这样，
所以你都不玩游戏的，
对啊，
小时候你也都没有玩，
小时候其实我很向往玩游戏，就是我亲戚、 亲戚家的小朋友家里都有超好的电脑，然后那时候只要什么游戏机，他们家都有，就是你看的那种红白机啊，紫色很初代的 PS 啊什么的，他们家都有。那时候我就觉得超羡慕。然后那时候最夯的就是有洛克人吧，洛克人就好几个版本可以玩，嗯，然后对打破关的横向卷轴的，然后反正他家就是很多那种高级的电玩，
对。
然后我们家就是，我那时候玩风之谷哦，嗯，还要边 lag 边玩，你就知道那时候环境多恶劣。
边 lag 边玩，
就是网络环境超烂，电脑超烂。风之谷这么低配的，就是这么基本，这么基本的游戏居然会 lag。嗯，然后你知道会 lag 的话，你有玩过风之谷吗？
以前有一阵。
那你记得有一个地方是魔法森林，魔法森林都要跳那个一阶一阶的。
我有点忘了，
跳到疯掉，因为每次一 lag 你就跳过头，然后它每一季就这样小小一块，然后你的人物就跳过头，然后就
所以你
掉好几层这样子，
你像在就是写程式一样，你输入一下，然后它要你要等它，
对，它等它，然后它还会不小心超过哦，然后你就从比如说从101掉到一楼，然后要重爬，
所以你就不会想要继续玩游戏，是因为那个不好的印象，因为它玩起来没那么爽，
对。也是有一点这种感觉啦，就是变成说后来喜欢玩的，就是那个后来就电脑好一点之后会玩一些，就是打就是有点像也是类似风之谷，
打
什么打什么反正就是玩风之谷，反正他就是很单纯的打怪嘛，然后升经验，后来就觉得那个东西蛮 无意义的，就是你就是其实那时候有一个修电脑的顾问，
对，
就来我们家，他就说你要玩什么游戏，因为那时候我常常玩游戏玩到把电脑玩坏，哦，因为玩游戏其实很耗电脑。
你是德国风小孩吗？
什么东西啦？
就是那个啊，敲键盘的那个，
敲键盘打破
荧
幕那个，
你没看到那个迷音吗？嗯，
反正他就是那次帮我修完电脑，他就说为什么要玩这个啊？哦，然后他就边跟我聊天，然后他就把那个快捷键，
对，
攻击键设定在空白键。嗯，然后他就用那个卡子卡住那个方向键，那你人物就会往前走，然后他就一直点，然后别人跟我聊天，
然后就会一直攻击这样，
然后就一直攻击，然后等他跟我聊完天之后，那个角色已经升到超高等，
嗯，然后你就突然觉得这游戏
妈的什么废物东西啊，就觉得
好无聊，
到底在玩什么？对对对，就其实你也不要去解任务，你也不要去干嘛，你就是疯狂的打怪，疯狂的打怪，疯狂的打怪，嗯，你觉得很有钱，嗯嗯，对啊。
对，但是很多游戏都是这样子啊，就是线上游戏都是这类型的。
自己的观念就会觉得说，好像可以去做一些更好玩的事情。
哦，那你可能就是因为更你因为小时候的阴影，你现在不吃鸟蛋不玩电脑游戏，人生蛮悲惨的。
会吗？
会啊，
所有人都玩游戏。
哎，鸟蛋很好吃哎，
真的。没有办法啦。
欸，然后那个我特别想，就是因为今年发生很多事情嘛，欸，然后前阵子因为我们其实有常常听我们节目的人就知道，其实我们不太聊政治，
对啊，
对，我们不太去这一块，因为它很容易模糊焦点，而且其实政治也不是我们主要想
聊的。然后其实就是有一个重点，就是说其实你比较清楚啦，啊，我是完全没有看的，嗯，
哦，你是一个，
我是完全没有关心，所以你跟我应该是聊不起来。
愚者，
对
对，你是一个智障，
讲这么好听。
对，但是因为前阵子有那个公投的事情嘛，他们一讲出去，你就要很政治正确什么之类的。嗯，但其实我很讨厌这次公投的过程。
嗯，为什么？
其实有蛮多人问我说，公投要怎么投？
哦，
对
哦，你是说他的那个整个处理方式安排？
对，就是。我这次整个观察下来，甚至到最后公投结束，嗯，我都不喜欢两个最大党的做法，就是最大的在野党就是国民党嘛，然后现在执政党是民进党，嗯，这你应该知道吧？
我知道，我知道，
哦，这你应该
我知道了。
OK，
靠腰哦，啊，太扯了吧？
没有，我觉得台湾政治啊，就是我很不喜欢的点是，他们很常会喊口号。但这可能就是变成他们的行销手法，你知道吗？ 嗯，因为像这次民进党都提出什么四个同意嘛，
对，
然后国民党都提出四个不同意嘛，
这算口号？
算是啊，就是他、他没有要你了解，
来洗脑你。
对，他就是说，如果你就感觉就会隐藏性的让你觉得，如果你支持民进党，那你不要去想，你就投四个同意，四个。
我觉得这有点像是以前
四个不同意，对。然后你支持国民党，你就投四个同意，
就是他把四个题目简化成两个选项。
对，我很不喜欢这样子，就是这样子会造成说，今天假设说我自己评估完之后，我不管是四个不同意，或是四个同意，或者是同意不同意什么之类的，我都会被理解成是某一党的拥护者。这会造成就是，
但是像对于我这种完全不想去了解的人，
对
我也没有被影响。我就完全是当天才看题目
哦，但是你需要一点时间研究公投的题目啊。
哦，对，
像是有那个选举公报嘛，它上面有清楚的论述正方反方的发言嘛。然后昨天其实因为我很喜欢看脱口秀，然后我其实看了那个 Jim 的脱口秀，然后 Jim 就有说他说公投真的很爽，他说我大学没毕业，而且我还是文组的。那我可以去决定合适要不要重启这就是很爽的地方。他说我拿到了我应该要有的权益就是蛮靠北的啦。但是我觉得这也是很大的问题啊，就是尤其我觉得这个就是理解的过程，你们一定会花时间去研究这些题目。可是我遇到的困难是我可能有些亲戚朋友他们可能是不同党派的支持者。
对。
那一直以来我就明讲，一直以来他们都会一直说我就是民进党的支持者。
他说你哦，
对对对，但我很清楚我不是嘛。那因为我们之前学运有去啊，对啊，大学之后我们
学运有去，
当然知道啊。哎，学运这件事情真的蛮屌的，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在学运过程中，新闻一直讲说有些新闻台有特定立场嘛，他一直讲说现场怎么样啊，很乱啊，什么都没的之类的，
带风向。
带风向嘛，然后大家就说这是学生在开 party 啊、派对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当时有去，但我妈也会担心我。
对啊，对啊。
但我妈的教育其实就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蛮好的身教。嗯，因为我知道在参加学运的时候，很多人都跟家里有争执，或者是不同的立场嘛，甚至吵架之类的。但那时候我妈做一件事情让我蛮感动，就是他带着我阿姨，就是我妈的姐姐，去了学运现场
啊、哦！真假
的真的，他去现场逛一圈，像在逛街一样
去跨
街。然后逛完之后，他就打给我说：“哎、欸，跟新闻上讲的真的都不一样啊！你自己注意安全啊，记得回家这样哦。”那种感觉就是，
觉得他有去证实，
对他、他没有
他求证了，
没有因为任何问题而相信那边的，不相信我的说法。
嗯，对，
觉得这是对我来说是很大很棒的身教啦。
对对对，
然后
要求证。
我有一些亲戚，他可能是支持国民党的。那他们今天这两个党派都在喊四个同意，四个不同意，这会造成是，我今天我觉得我有去整理好这些资料，我想要告诉我身边的朋友。但我没有立场在，我没有立场去站在中立的立场了，因为。我就老实讲，我自己分析完之后，我四个选项我都是投不同意的。但是在这个四个不同意的前提之下，我被冠上了一个代名词，就是民进党的人，你懂吗？
就是
在其他人的眼光内，
别人设下的陷阱。如果你不想变成民进党，那你就不可以这样投。但是
没有
这件事情，
不是不是，是因为民进党喊出了你投四个不同意啊、国民党喊出了四个同意啊、他没有叫人民去思考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或是教你解析的方向，
对，
没有把问题讲清楚，他变成是我假设说我要去说服一个想要投同意票的亲戚，我没有立场了，因为我没有办法帮他解析，因为他已经把我认定为是敌方的人
了，先入为主了，
对，我甚至站在中立的角度我分析了，我是在我的论点，甚至都是讲实话，我的论点就是在帮助民进党拿到他想要的嘛，所以我要去说服这些人嘛。那但是我没有立场啊，因为大家一看到我就说啊，你民进党，我不想听你讲什么。可是这其实是会让大家停止思考的一件事情，就是所有的人他们都没有办法 好好的以自己的立场去讨论。
对，
所以我很不喜欢这两党目前的做法，因为他们把公投让大家公投
照理说是大家团结来解决一件事，但是他现在却划分了变两派。
公投重点就是我们要单论题目去解决现在的一个决策嘛？
啊，对，
所以他才需要公投。
对，
所以公投不应该要有政党派系
哦，
对吗？
嗯，
因为公投是一个很中立的问题啊，他就需要中立的人去解决嘛。那你今天又把公投染上了你们两个党派所喊出来的你们的政治利益，那我觉得你们的处理方式就没有很好啊。那不是一个民主国家应该要有的。
嗯，
那这样一样是党国的国家，因为大家还是一样先信党再信问题嘛。
啊，对，
对啊。那我就觉得你们这样处理不是，我
就你是觉得说有点本末倒置，
本末倒置啊，就是你把公投当作另外一场选举来看。
对，
然后投出了四个不同意票，民进党居然觉得自己赢了，我不懂。
哎、欸，啊，但是后来不是有因为什么投票人数不够还是怎么样，后来就都没有。
就是他其实是没有结果，但是不同意票是大于同意票的啊。
哦、
可是我不懂的是，为什么国民党会认为自己输了，民进党会认为自己赢了？如果这是很纯粹的公投，本来就没有输赢这件事，
所以这件事情最终没有解决。
没有没有，这件事情他就是照着目前的政策继续前进，因为不管是因为投票率没有到嘛。
哦，
对啊，投票率
没
有到，
有
他就不需要为这个而回应。但我觉得公投有时候投票率没有到，不代表他没有完全没有效应，
嗯，
因为至少有一些像你，如果没有提出这四个公投，你根本不知道台湾目前有这个问题存在。
对
对啊，它是广泛的让大家理解现在大家存在的问题是什么。
对，
有没有过那是下一步，但是在第一步为什么一定要有公投，就是因为要让大家知道我们国家目前面临什么样的问题，
要先有人提出问题，
有人关心的议题是什么的。譬如说有一天也有可能有一天的公投是室内设计师是不是应该要算在政府的就是甲级项目，譬如说他们要不要跟建筑师律师一样是高考的项目，因为目前室内设计师不是嘛？
不是吗？
不是高考的项目啊。
他不是有国家考试的吗？
不是，他不是高考。
哦，
对，就是他并不是一个，
因为我记得这件事情在我们那时候大学
对
大四的时候就在讲嘛，
那时候就有在讲啊，
即将快要变高考了嘛。
对啊，啊，现在就是还是以
结果还
是一样证照嘛，
还是没有，
还是没有嘛。那个就是六七年，那是一个长期努力的目标。
嘿，
那也许连这样子特殊职业的议题都有可能被拿出来讨论啊。
对
对，那到时候我们也需要上街头啊。
嗯，
因为你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在意的事情。
嗯，到时候一般民众可能就会在意说，那他们变高考之后会比较便宜吗？什么的。
也许这是一个会被拿出来讨论的啦，对啊，会被拿出来讨论。
然后到时候就有人带风向这样。
哦，对啊，就是带风向，就是那群建筑师，
不可以让他们得到。
没有啊，就是其实现在的思想是比较开放的啦。
对，
以前老一辈的建筑师们，他们其实长期占据室内设计的协会的高层嘛，那他们当然不希望。因为如果室内设计师变成一个高考项目的话，那建筑师就没有办法去触及到室内设计师的业务范围。
嗯，
啊，讲实在的，大家都要吃饭嘛，那当然你会有一些利益的问题。哎，你知道最近那个室内设计协会改选吗？然后我觉得蛮赞的。
改选什么？
改选就是理事啊，然后那个监理啊这些。
然后乡里什么的，
对，
反正就是
然后财务长啊什么什么
一些比较有权的人，
对对对，
哎、欸，
这次改选我觉得蛮赞的，
就有点像重组一个议会的感觉，对不对？
对，就是每隔几年就会改选嘛，嗯，然后这次的改选我觉得很赞，
是因为选到的人不错，
对，就是我自己去看一下那个名单，我觉得有在转变，
欸，
就是大概蛮几年跟阿年聊天的时候啦，
嗯，
他就讲说，你看那些协会上面掌权的人。你说实在的，拿他们作品出来看，他们真的有什么作品吗？他们真的有什么作品是适应这个时代的潮流，或是值得研究的吗？
嗯，
真的很不一定。那我记得这只是年初的时候的事情吧。但是这一次的改选，我看到的是每一个选出来的人，我觉得他们都有一定的实力，而且很清楚这个业界到底在干嘛。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改革开始的，
都是算是都是那个什么 KOL 是吗
？KOL 不能用在，我觉得也可以这样子
算，就是、
算
是这个行业的意见领袖，
声量比较大的，
嗯，就是他只要办演讲，会有一堆人去的，
对，包含不是室内设计人也会去的，嗯，嗯啊，他们可能都有一些作品都还蛮不错的，
对，
就是都有一定水准以上。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的开始，就是他开始慢慢变成一些有室内设计实务经验，真的知道我们在做什么的人去决定我们要干嘛。嗯，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方向，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对，嗯，
反正就是新的一年有新的气象啊，应该会越来越好啦。嗯，
不会越来越好就惨了，
应该啦，不一定啦，你有时候。你怎么知道明年会不会更惨？反正
啊，我们今天没有开场，
没关系啊。我们反正今天其实今天就是一个跨年前跟大家好好小聊一下，然后还有就是这一整年发生的很多事情，我们的一些看法，然后也聊了很多不是设计的事，
其实就是最近的事情啊，
就是这一年来因为疫情的关系，大家其实都。就是过得很混乱，
而且其实我们今年跑蛮多地方的，就是比起往年来说，
对啊，就变得更充实一点，
还有解锁一些成就啊，比如
然后也在
车下去这样子，
网络上认识很多没有见过面的朋友
啊，
也有些我们这些留言支持或者是赞助我们的朋友，嗯，就很感谢你们的支持，然后新的一年再请多多照顾啦，录 podcast 是一件蛮累的事情。因为每个礼拜你都要花时间出来想你要讲什么主题，
对，
那就会有你状况好跟状况不好的时候，因为它是一个常态型的状态，嗯，那但是录 Podcast 也给我带来了很多，而且尤其认识了很多不一样的人，然后透过留言透过这些互动去得知，哦，原来还是有人在支持着我们，或者是原来有人是听我们的听我们的节目去改变了一些自己的想法，或是真的实际去做了，
对，
那也真的都很感谢你们的支持跟信任。那今年就差不多这样子啦，那我们就先祝大家新年快乐啦，
新年快乐，
对啊，我们都已经讲圣诞节了，我们不能用西式一点方式过生活吗？哦，对，
好吧，
对，就是新年快乐啦，嗯，然后
讲像这样子是要结束是不是？
对啊。
哦，要结束了。嗯，哦，我以为你会想讲那种就是今年的期许。
哦，你要讲期许是不是？
啊，算的啦，我们上次期许，
我们上次期许没有做到啊，
说什么要100集，结果秀一下，啊，那这样时间算是过得快啦。
欸，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一下欸，
这种东西都会留底的嘞。
嘿啊，
那我们好，那不然明年12月之前你要干嘛？
12月之前哦，
对，你有你对你自己的明年有什么期许？
嗯，好问题，没有想过。
你有什么想要达到的？你没有想过，那你刚刚的意思就是要 cue 我，让我讲喽？
没有，我只想说，
我的期许就是明年你可以负责任一点啊。
靠呗，哎，实在也不知道哎，
有什么期许？明年你想要达到的事情？脱离单身？
那是每年都想的吧？
没有，去年就没有很想。
哦，去年没有很想吗？去年看起来没有很想。
我管你的，你不要在那边又给我，你又想要水过这一段。
没有，我没有要水。我们现在不就是聊天吗？
你现在
就是
你没有，我现在就是你现在要跟我讲你明天到底想干嘛？
我不知道，
你自己 Q 的，我不然你想一个出来，不然我们就在这边先停止，我们先暂停没关系。
没有，也不用暂停，就继续录。
没有，我的意思是说，我不是在讲那个暂停。
对，
你一定要讲一个你明年想要达到的目标。
明年哦，嗯，不知道哎，感觉明年是不是应该要做点改变啊？就是像那个感觉 Podcast 可不可以做一点新主题什么的？
例如，不要叫你们要叫我想哦，我一定会揍你哦。
我们哪有叫你想？
来，你讲，
就讨论一下啊。
你讲啊，你干嘛要怕，啊？不会怎么样。
不然我们去国外录好了，好不好？
你要能出国啊！你在哭哦，啊，
还是明天我们开始来做读书会？
读书会，
因为我们之前一直想要做那个，也都没有做啊。
你说关于设计的读书会？
不，哎、欸，美感品味，不要全部局限在设计里吧。哦，因为你想推的其实是民众的品味吧？嗯，品味意识啊，不会说就是随便拿起来就用什么的。嗯，
可以，我们可以尝试看看，把我们欠的还人家。
啊，你说那三部曲吗？
对啊，我们可以一步一步慢慢做啊。
你知道我上次就是有想说再拿起来看，因为我现在都把它放在床边。
对，
我就再拿起来看，然后我本来想说，反正也要就是要杀，就要等一下时间这样子。然后我就看，看着看着，我就等我下一次意识的时候，意识过来的时候，我已经醒了。
你说早上嘛？
对。然后那本书已经掉在床边了。
是真的是一本蛮难念的书啦。
对啊，就是你们有时候你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哎、欸，这他刚刚不是定义过了吗？
或许，哎、欸，其实我觉得就是带大家认识一些书籍还不错。No. 但是看看，
但有建筑还是可以讲建筑了。
有没有人希望我们做什么类型的题目？也欢迎你留言
哦。你说看大家留言，好像也不错。
好像也不错啊，就是说不定会
有
人
是定制这样，
是希望我们做某一个类型的东西，我们也可以尝试看看啊。
哦，那就欢迎大家留言喽。
对啊，
就是希望可以听到什么主题，或者是大家有什么生活上的问题，就可以提出来试试看。
对，
就也不一定要设计啊。
哎、欸，不一定哦。假如说今天是、啊、他如果问我，
他如果今天问你爱情的问题。哇，你就变公道
了。爱情的问题只是你在那边问而已，没有我对爱情其实没有很有经验，那是因为你太没有经验了、
啊。你现在不是就是要就是给大家一个很广泛的空间吗？
我现在没有在跟他们讲话，我在跟你讲话、
哦。你在跟我讲，
我在跟你讲话。以前我们聊天的时候，以前我们是因为跟你，我们两个都会很常聊天，所以我们两个会开始录嘛。但
是其实以前
我有点忘记是不是
以前我要发生的几率比较少，我通常就是突然沉浸了很久，然后我大概整理之后，我有很长时间的整理，然后你又一直在讲，然后我才有办法讲出一些你觉得说哎、欸、好像也不错这样。
那我现在讲的时候你脑袋有在整理吗？
没有，我现在回答你啊。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
我必须整个人安静下来，鬼狼静。
干好啦，反正就我觉得希望明年都可以变得更好，而且我自己最近也是处于一个比较挣扎的状态。开公司蛮累的，但是我很希望可以把我的思想跟我的一些价值观传达出去。那今年就谢谢大家照顾啦，那本期节目就到这边，祝大家新年快乐。
所以下一季就是新的一季。
对啊
，OK，
好了，我是老朱，
我是小眼睛，
好，拜拜，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